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4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全身流水结痂的出生婴儿需要奇迹。神传文化栏目要讲一个佛家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 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法轮功学员申亮华含冤离世；原广州大学副教授王家芳又被网判4年；修炼法轮功得救的广东林立胜被网判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桑阿镇法轮功学员申亮华先生，因为坚持信仰，两次被中共当局劳教迫害，他的家持续被骚扰，于2022年11月16日含冤离世。在申亮华离世28天后，桑阿镇中共官员还让村支书带领去他家骚扰。申亮华于1999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改掉了以往喝了酒就闹事的毛病，家庭和睦，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申亮华于2001年年底依法去北京上访，遭天安门广场巡警的毒打，后被冠县公安局警察劫持到冠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02年，申亮华被非法劳教，在淄博王村劳教所，因申亮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劳教所警察派专人监管，每天24小时不让他睡觉，一闭眼就用鸡毛戳眼睛、通鼻孔，这样折磨了一个多月，警察没有达到使他放弃信仰的目的，就把他关进小号，绑到椅子上，脱掉鞋子，往地上泼上水，用电警棍折磨了7天，然后狱警将申亮华的两臂拉直，悬吊在双层床的横梁上，残忍地给他施一种叫上十字架的刑罚。2008年2月，冠县公安局刘涛等7、8个警察胁迫村干部一起翻墙跳进申亮华家，把申亮华按倒在地拼命毒打，申亮华的门牙被警察的手电筒打掉了2颗，然后把申亮华关进看守所。申亮华再一次被非法劳教1年0-3个月，期间申亮华经常被毒打，被铐到凌晨5点，由于他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加期迫害1个月。申亮华回家后经常遭到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的骚扰，家无宁日。2016年4月，冠县公安局及桑阿镇派出所警察从邻居家的房上偷偷溜进申亮华家，申亮华外出打工不在家，警察绑架了他的妻子赵月云，并将他非法判刑，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2年7、8月份，聊城市辖区各县基层派出所持续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约见法轮功学员并强制采血。 2022年12月14日，申亮华已离世28天了，他的家人还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王家芳女士，2021年9月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诬告，2022年7月王家芳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王家芳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9岁的王家芳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专业硕士，原广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王家芳的儿子小时候患有先天性心肌疾病，多方求医无法医治，听说修炼法轮功可以达到身体健康，王家芳和儿子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儿子的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就开始了。王家芳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15年多，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广州洗脑班、三水洗脑班、茶头劳教所、广州白云区看守所、广东省女子监狱，多次被迫害得生命垂危。2008年，王家芳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期间，王家芳遭受严重迫害，肝部经常剧烈疼痛，恶人还往他疼痛的部位猛踢。2017年10月，王家芳在越秀区流花湖公园东北门被六榕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荔湾区法院误判三年半，被勒索罚金7000元，再次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9月，王家芳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2022年7月，王家芳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林立胜先生曾因中风被医生下了没救了的诊断，后来他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得救。然而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将林立胜非法判刑3年。2020年3月11日，林立胜去茂名站乘搭高铁，因带了一本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和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被茂名市高铁站警察绑架后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把林立胜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家属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花钱把林立胜保出来了。出来后，林立胜不敢学法练功，不久他中风了，家属把他送医院治疗，医生说不行了，治不好，回家吧。回家后，林立胜醒悟过来，他明白唯有法轮大法能救自己，又开始修炼了。警察得知林立胜重新修炼法轮功后，于2021年6月再次绑架林立胜，最后茂南区公检法合谋对林立胜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江国伟、周进峰、书记员龚艳芬、检察长麦海红、检察官黄梦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台湾法轮功学员练功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日，台湾、台北、台中、嘉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祝贺师尊新年快乐。元旦那天凌晨5点45分， 台北法轮功学员就齐聚中正纪念堂戏剧院，首先练静功，悠扬的练功音乐飘扬在戏剧院回廊。练完全部五套功法后，大家喜气洋洋地拿着恭祝师尊新年好的字牌，问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嘉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一位退休的公务员自动帮助法轮功学员固定横幅。他说，看到练法轮功就看到希望，看到光明，觉得很舒服。星期假日在公园许多景点常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练功动作很舒畅。他竖起大拇指赞说，疫情还在严重蔓延中，你们照样坚持，法轮功就是不一样。下午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市政府大广场上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市政府广场前的台湾大道上车水马龙，法轮功学员随着悠扬的音乐向过往民众展示五套功法，舒缓的动作，整齐划一的队伍，吸引民众目光。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大家双手合十，齐声祝颂，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70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11月30日在上海死亡，卒年96岁。此消息曝光后引发舆论沸腾，大陆民众表示应该放鞭炮普天同庆。江泽民一生罪恶累累，其中包括用腐败治国，导致当今中共官场无官不贪，出卖大量中国国土给俄罗斯等等。而江泽民最大的罪恶便是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这还得从法轮功的传出与发展说起。30年前的1992年，李洪志大师在中国的长春首度将法轮功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民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上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1999年时，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达到上亿人，这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但李大师却没有一丝架子，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很多法轮功学员跟师父在一起就感到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非常温暖。对于师父宏大的包容和谦逊，弟子们只有敬佩和敬仰。然而这一切却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因为权力得来的不光彩，自然也特别害怕权力的失去，而且治国无能，大搞贪腐淫乱，不得民心。尽管无德无能，江泽民却极为虚荣，妒贤嫉能，
哪怕法轮功的传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让心胸极为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容忍。因杜吉法轮功和李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赤膊上阵，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反对，悍然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共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污蔑诋毁法轮功和李大师，并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得逞，更是因为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使然。《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出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的邪灵本质，并且点明了中共是一个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民众、败坏人类道德的十恶俱全的邪教。俗话说，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真善忍的一定是邪恶的。江泽民的变态妒忌与中共的假恶斗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促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逼迫千千万万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监狱和洗脑班等黑窝内残忍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使用的上百种酷刑包括电棍、脚镣、老虎凳、烧、烙、烫、暴晒、冷冻、剥夺睡眠、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强奸、轮奸等等。在社会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劫持到洗脑班，导致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江泽民集团炮制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早已被国际认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80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地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案例。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授意成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将迫害的触角伸向了全国中共党政机关的几乎每个角落，彻底败坏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司法。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泽民。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江泽民。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广传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今，江泽民死了，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可能被抹去。国际正义法庭对江泽民罪恶的审判仍在持续，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人心在觉醒，形势在巨变，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组织，把握最后的机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 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的母亲。2020年的一天，她的手臂长了个疙瘩，不仅很痒，而且像万针刺肉般钻心的疼痛。这让她清楚地了解到，她几个月大的儿子正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因为这个小婴儿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这种疙瘩，痛苦地昼夜哭喊着，一家人到处求医问药，不但未缓解孩子的病情，甚至还出现更多的并发症。这对母子能否走出这一劫难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我的儿子出生没几天，身上就开始起一些红疙瘩，开始我们也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严重，渐渐的，孩子头上、脸上、手上、脚上都长满了疙瘩，儿子不停地抓挠，也不停地哭，很少睡觉。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到处求医问药，但是孩子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后来，肚子上、后背上，甚至连生殖器上，也都长满了疙瘩。这种疙瘩流水，水流到哪儿，哪儿就一片片地长出疙瘩来，之后再结成厚厚的痂，痂一层层地脱落，一层层地再结痂。结痂很厚的地方会出现干裂，往外渗血，谁看到这孩子都会吓一跳。我和丈夫都不能上班了，两人一起在家照看孩子。后来我和丈夫的手臂上也长出了一两个疙瘩，但没有蔓延。这一两个疙瘩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孩子在经受着怎样的折磨。 这个疙瘩很痒，还特别痛，好像是针在深深地往肉里刺，往肉里扎，不是一根针，而是像万针刺肉，钻心的痛。懂医的人说，这种皮肤病让人表皮发痒，又连带着神经疼痛，那个又痛又痒的感觉是人难以承受的。白天黑夜，孩子大多时候都得大人抱着睡，躺着睡时得让孩子始终保持仰卧，大人一边一个躺着，使劲儿攥住他的手，怕他挠破皮肤。小小的孩子如同受刑一样，奋力挣扎着，使劲儿摇头，除了哭就是哭。有时大人稍不注意，没有握住他的手时，他就会把头和脸抓破流血，导致面部、头部又是血迹又是黄水。喂奶的时候，孩子也得仰卧着，两人一边一个，使劲儿按住他的手，不让他抓挠，还得保证他的头不能碰到什么东西，否则孩子一碰到东西就拼命用头去顶去撞。偶尔大人照看不到位时，孩子头一旦撞上顶上什么物体，他就翻白眼，黑眼珠一点也不见了，像抽风的样子，非常可怕。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每天听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和丈夫心如刀绞，我们也因为日夜休息不好，都憔悴不堪。孩子7个多月时，已经变得根本看不出模样来，就像被毁容了一样。孩子的身体发育也受到影响，正常孩子到9个月的时候，都应该加辅食了，也都会坐会爬了。但是我的孩子却不会坐不会爬，除了母乳什么都不吃，吃了就会过敏，疙瘩会更加严重。孩子日夜的哭声惊扰了邻居，楼下的邻居曾上门投诉，说影响了他家人休息。重重压力下，丈夫几乎要崩溃了。由于我8岁起就跟着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我听过见过不少人修炼大法后，疑难杂症甚至是绝症都痊愈了，所以我坚信大法能救我的孩子。我曾给孩子播放李洪志师父讲课的录音，我相信这对孩子会有帮助，但是我不修炼的丈夫不相信，也不同意我这样做，我只能暂时停下来。但我多年的修炼体验，我知道中共的宣传是造假抹黑，法轮大法是正的，是好的。我始终相信大法能带给孩子奇迹。2020年5月，我从一个全国闻名的中医大夫那里买回了3000元的药。这位中医大夫一家几代人都是名医，他开的药方中有一种粉质的药，配上类似油质的液体，加起来共3瓶。抹上这种药后，孩子开始咳嗽，后来就不敢用了。医生还让给孩子喝一种加了白糖的蒲公英的水，要求喝2周，结果孩子喝了2天就开始严重的拉肚子，便出来的是绿色的排泄物。2天后，这种水也不敢给孩子喝了，但孩子的肠胃已经受损，拉肚子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婆家来人把孩子送到了一家医院，大夫说 孩子是母乳过敏，营养过剩，让回家给孩子喝指定的一种奶粉。回家后，按医嘱给孩子喂奶粉，但孩子根本不喝，强行给他灌下去后，孩子就开始吐，还拉肚子，后来吃啥吐啥，最后母乳也不喝了，一度两天不吃不喝，我们一家人更着急了。后来孩子终于可以喝一些母乳了，我们也再不敢给他吃别的东西了。一个月后，我丈夫又从另一个医生那里给孩子买来了药，有喝的，有外敷的。敷药两天后，孩子身上的疙瘩反而更严重地蔓延开了，黄水流得更多了，丈夫只好把药全扔了。丈夫后来又咨询过几位大夫，他们也都毫无办法。丈夫在绝望之际，不再反对我给孩子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准备了好几个播放器，轮换着使用，日夜不停地给孩子播放。除此之外，我还一手一手地给孩子背大法师父的诗集《红吟》。每当我背《红吟》时，孩子的哭闹就会渐渐地停止下来。后来，连我不修炼的丈夫都会背《红吟》中的一些诗句了。孩子哭叫的时候，他就抱着孩子在地上来回地走，口里也背着大法师父的诗词。奇迹出现了，孩子一天一天地在好转，长到11个月大的时候，他能吃，能睡了。又过了半个月，孩子的皮肤病症状彻底的好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孩子真实的模样呈现出来了，白白胖胖的。慢慢的，孩子的身体发育也都正常了，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惊叹大法的神奇，无限感恩大法师父。我还把孩子病愈前后的照片发到了明慧网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一起见证这个奇迹。听众朋友，您刚刚是否也在为这家人经历的苦难而唏嘘呢？是否也为他们最终走出苦难而高兴呢？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远离苦难，生活幸福。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佛家的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在释迦牟尼时代，曾有一个叫提婆达多的人，他是释迦牟尼佛俗家的堂弟，一样是王子的身份，长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与阿难等人一起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据说提婆达多在拜见释迦牟尼佛要求出家时，隆重而光彩地穿着贵重的衣冠，骑乘金蟒披饰的宝象。他的行为似乎在向世人显示，你们看哪，一个有才有势的王子要出家了。从这个举动中也可看出他的显示心是很强的。 提婆达多出家后，在开始的12年里表现得非常好。据佛教经典记载，提婆达多聪明广学，12年间坐禅入定，心不移意，于佛法中信静心清净。出家做比丘，12年中善心修行，被俗称为唐僧的唐代高僧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还记有大石士提婆达多于此入定呢。而且在12年的修行中，提婆达多还拥有了很强的功能。以提婆达多出家前的尊贵身份，释迦牟尼佛的堂弟王子，再加上其不错的表现以及出了很大的功能，使他受到了很多在家居士乃至出家僧人非常盲目的崇拜。例如，身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之一的舍利佛，甚至专程到王舍城去夸赞提婆达多：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言貌端正，大神通，大威力。在家居士中很有名的摩羯陀国阿舍世王子对提婆达多更是夸赞推崇的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程度。他居然夸赞提婆达多为比佛大师，其德殊胜，同时每日供养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500斧精美饮食。在古代，能得到一国王子的如此崇敬，一般的居士国民也就被带动的去夸赞与恭敬提婆达多了。而提婆达多由于对世间名利还有未去尽的执着，所以对这些极其盲目的过分夸赞崇敬与供养，居然全都高兴地接受了。就这样，提婆达多对世间名利的执着慢慢侵蚀了他的心，他自视越来越高，甚至还说：大众围绕，我何意如来。就这样，他开始妒忌释迦牟尼佛，逐渐地贪心炽盛，而起颠倒想，造种种诸逆，遂至不可拔救。有一次，提婆达多竟然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释迦牟尼佛年事已高，僧团应交付给他领导。释迦牟尼佛严肃地拒绝了他，说道：舍利佛，目犍连有大智慧与大神通，我尚且不把僧团交付给他们，我又怎会交给你这痴人。同时，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提婆达多从今以后以佛陀、佛法、僧团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均由提婆达多自己负责，他都不再承认。然而，许多佛弟子由于平日里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在师尊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依然对提婆达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依旧崇拜提婆达多。还有的甚至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因为嫉妒提婆达多才这么说的。佛经里曾有这么一个记载：一次，释迦牟尼佛出外化缘乞食，远远地看见提婆达多来了。释迦牟尼佛不愿见到这个执着迷心的大罪人，就避开了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弟子见师父如此做，居然问师父：是不是因为提婆达多是大贤能者，您为了尊敬提婆达多才避开来给他让道的呢？可见当时很多人依然迷惑，不能深信师尊，不能认清提婆达多的所作所为。就这样，提婆达多变得越来越坏，甚至进一步说：我当取如来害之。他几次派出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佛，不料派出的杀手 反被释迦牟尼佛所感化折服。接着提婆达多又用酒将一头大象灌醉，待释迦牟尼佛入城乞食之时，放出醉象，妄图谋害如来。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一些弟子见醉象冲来，便弃尸而逃，有的则挺身而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师尊。不料醉象冲过来，见到释迦牟尼佛后，居然双膝跪地，以鼻舔佛足。提婆达多至此大失民心，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人执迷不悟地跟随他。不久，释迦牟尼佛的女弟子之一的莲花色去规劝提婆达多，说提婆达多应向佛忏悔，改邪归正，不料竟被提婆达多打死。提婆达多为了满足其罪恶欲望，自称大师，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看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有一些新进出家、对佛法不甚了解的僧人赞同他的主张，从而站到提婆达多一边。在这些同流合污之人的前呼后拥下，提婆达多去了迦耶山，但是释迦牟尼佛慈悲这些刚出家的人，派出他的大弟子舍利佛和目犍连一路追寻过去，对他们进行劝善，成功的使他们认清了提婆达多是在乱法，这些人又重新回到了佛法修炼之中，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忏悔。最后提婆达多所有的邪恶图谋都失败了，恶业缠身，在极大的痛苦与罪恶中死去。释迦牟尼佛在提婆达多死后曾说过，提婆达多在我的佛法当中并没看见过其有毫厘之善可以称计，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地狱之中。此时居然还有僧人不太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问道：提婆达多有很大的神力，有很大的威势，为何师尊您却说他会长久地受恶报呢？可见即使在此时，依然还是有人认识不清，还没有完全从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实际上1000多年以后，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留学印度时还记载道，在那时印度依然还有个别依旧崇拜提婆达多、不拜释迦牟尼佛的愚人。提婆达多从一个表现很不错、拥有很高声望的佛弟子，最后堕落为一个大恶人，死后下了地狱，真的是给当时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与教训。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假若摩羯陀国王子阿舍世不给提婆达多500斧精美饮食供养的话，则提婆达多这位愚人终究不会做这种恶事。正是因为盲目的推崇与夸赞，提婆达多才会得意洋洋，最后下了地狱。提婆达多落得如此下场，首先是他有很强的显示心、求名利的心、妒忌心没有去掉，一旦有了功能被崇拜之后，就渐渐地不再敬仰师尊与佛法了，最后就做了大恶事。另外作为其他的佛弟子而言，对提婆达多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他们没有盲目去夸赞尊崇提婆达多，则提婆达多可能也不会变坏。试想一下，在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要是所有的弟子都能深信师尊，不再尊崇提婆达多，甚至远离他的话，那么他可能还会冷静下来，重新回到正路上来。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